习明泽是否准备出山呢？北京放风爆出中共对俄的阴招，甘肃原中毒事件真相曝光，俄国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空袭，北约战机紧急升空，川普对巴西征高的关税，老赖在这里 call out 耶了。中国漠河罕见高温，民宿嗱嗱声即刻走去装空调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。中共内部危机已经引起全球关注，日本电视台甚至制作专题明确探讨习近平是不是失去权力，坚持习仍掌握大权的消息人士则爆料话，习的千金小姐习明泽即将出任重要职务，中南海的不稳定将中国人带有一种等变天的气氛。日本 TBS 在8号请来细川平和财团上席研究员小原凡司、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等重量级嘉宾，讨论习军中亲信接连落马等迹象，质疑习近平可能已经大权旁落。不过独立时政评论员蔡慎坤9号在直播中透露截然不同的消息，北京某个了解中南海内情的消息人士讲给蔡慎坤知，习近平的女习明泽将正式出山，在中央决策意事协调机构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这位消息人士透露，33岁的习明泽已经生了个女，准备出来做事。咁话以前他在习近平身边虽然做了很多事，但没有功绩。现在习近平打造的这个协调机构是跳过党章，另起炉灶的党外之党，直接凌驾在政治局之上。习明泽会加入这个机构，正式步入中共政坛。蔡慎坤倾到，习近平最欣赏两个人，一个是普京，另一个就是金正恩。习觉得金正恩年纪轻轻就下巴轻轻地摆平了北韩的党政军大佬，将金家实际权力延续下去。现在习近平可能想效仿金正恩，扶植习明泽。各种消息中，香港南华早报6号的报道被认为更有说服力，因为很可能是官方放风。报道引述匿名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说，最新成立的中央决策意事协调机构可能是为习近平退休做准备，制定的条例是为了规范党外机构，因为现在是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，习准备分阶段退休。现在的中共更多的令人联想到毛泽东晚年，毛健康恶化，刘少奇、林彪等相继出事，江青等和邓小平的斗争公开化等等各路政治传言在民间偷偷地传播。9号一段离奇的影片在网络热传，就反映出中国上下这种不稳定的情绪。影片显示，深夜的北京长安街上，一串套住蓝色伪装的车辆经过，车型古怪，从上到下被蓝色车棚遮过，连车辘都看不到，车棚上写着道路检测车几个大字，每一部蓝色车的旁边都有一部白色的卡车伴随着。影片显然是北京人拍的，最先通过小红书流传，之后呢在小红书上被删除。传播消息的人认为蓝色车棚下面是坦克，从形状上看确实似，但为什么坦克会开上长安街就令人不解。如果说是给93大阅兵作准备，又未免有些太早了吧。 S 平台账号超明猜测，这个是张友侠以阅兵为幌子，调兵军管北京，震慑北戴河。这个影片拍摄的时间无法证实，究竟是不是坦克亦无法确认。自媒体人文超说，南华早报的放风等等，其实都是中共在这里竭力避免重复苏联在生命最后一刻发生的事。苏共经历过3次权力转移，每一次都令苏共元气大伤，最后令苏共无法维持。中共旁观了整个过程，引以为戒，就特别注意避免权力移交过程中翻车，因此以拖长时间的方式尽量实现权力转移的软着陆。但中国在社会失序 从经济衰退上边都超过了苏联末期。因此到底中共能不能够成功完成权力过渡，外界还在观望。对中共来讲，现在还有一个难题，就是他不能够用入侵台湾来满足小粉红的民族情绪，并稳定中共政权。美国和盟友在积极备战，环球时报也在9号发文惊呼，美军在西太平洋方向的各种演习中准备得越来越细致，美军是真的在准备中美大战了。不过中共高层清楚自己打不过美军。自媒体人习三英在最新的直播中说，中共现在本应撇清和俄罗斯的关系，但王毅竟然公开在欧盟承认中方不希望看到俄国在乌克兰失败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习三英专门问了北京上面的一些朋友，得知这个是中共内部的重要战略调整，主要原因是中共高层已经有共识，不可能占领台湾了，统一路线已经完全被塞死了，和平统一和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，武力统一中共军事能力不足，衰退的经济亦不能够支持全面封锁 3.5 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，而且只要武统开始，中共高层内部矛盾就会直接爆发，中共会很快地冧荡，寻求台湾内部变天。但现在台湾统派自己都要快点执生，寻求国际社会放弃台湾，中共影响力不断衰退，这条路亦都行不通。习三英说，中共内部放弃统一台湾，但又需要政绩来支持政权稳定，于是打算给俄罗斯的入侵战争续命，令到普京不断地打下去，俄国就会越来越依赖中共。中共后来的目的是通过谈判拿到远东地区的控制权。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，如果再打下去，俄国确实会依赖中共，俄罗斯会进一步的耗尽自己手头上的资源，然后他亦都可能在战争的泥潭里面更加依赖中共。俄罗斯的依赖越深，中共就越有军事科技的获得。再来就是俄罗斯从中国获得的这些领土，未来俄罗斯完全依赖中共，没有其他的选择之下，必然会逐步地屈服。这个就是中共真正的算计，一方面他巩固俄罗斯持续对抗北约和美国，另一方面弱化俄罗斯，然后加大俄罗斯对中共的依赖。就在王毅这样公开表态的同一时期，传出川普总统和普京通话之后大感失望的消息。川普认为普京不想停止战争，他因此决定增加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。无论是中南海设法完成政权平稳过渡，还是北京尽可能地扶植普京，都是中共在这里搏命挣扎，想办法保命。至于中共这样做的结果怎样，我们还要继续观望。也欢迎听众朋友留下你的看法，你认为普京会为乌克兰战争继续依赖中共吗？还是最终选择倒向美国呢？你认为习近平能平稳退休吗？源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融合现代科技，轻松吸收，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，顺自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，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。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。甘肃省天水市集体铅中毒事件震动海内外，最新消息指老师和院长可能只是孭镬，事件背后是更大灾祸。当地政府的调查结果是，这所私立幼儿园的园长是为了多赚钱，允许饭堂拿不能够食用的彩绘颜料制作三色发糕、粟米包等等面点，结果导致233个人血源异常。9号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在 S 平台发文表示，政府的通报不可信，哪个会用绘画颜料来作为食物呢？用这个理由简直是闻所未闻。蔡慎坤分析认为，问题可能出在饮用水上，当地供水系统是两套，普通小区是自来水，但因为水费太贵， 幼儿园系私下打嘅井，用地下水，而呢啲地下水应该已经被污染。如果咁样，呢、这个就系一宗超大嘅案件。但如果将责任归为厨房用颜料做饭，就能够将责任控制喺几个人之内，大批官员就可以摆脱责任。网民不断挖出事件背后嘅真相，原来白银有色集团嘅原新矿天水转运站就喺呢家幼儿园附近，行路十几分钟就到。而且2006年天水市曾经发生村民血缘集体超标事件，同呢次出事嘅幼儿园系喺同一个地区。如果确实系地下水或者土壤被污染，究竟有几多受害人？呢、这个令人不寒而栗啊！有网友话：从监控影片睇，食堂阿姨用嘅系食用色素，拼多多食用色素都系浓缩嘅，一滴染色，一樽十几蚊嘅就能够用半年。彩绘颜料比食用色素贵得多啦，学校唔可能用颜料。另外，幼儿园嘅老师亦血缘超标，呢、这个点样解释呢？俄罗斯8号对乌克兰发起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空袭，出动创纪录的728架无人机，甚至引发北约战机紧急升空。路透社报道指，近几个星期以来，俄军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，除了要打击乌克兰的士气，亦对乌克兰防空系统构成沉重压力。即使俄军的728架无人机几乎被击落，但俄罗斯发射的6枚极音速导弹仍对乌克兰造成损害。俄军这次空袭目标接近波兰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，主要受攻击地区是距离波兰西部边境大约200公里的城市卢茨克。因此空袭中，波兰以及北约其他成员国紧急出动军机监控俄军行动，确保北约空域的安全。川普总统8号在内阁会议中表示，正在考虑对莫斯科制出更为严厉的制裁，包括向采购俄国能源等产品的国家征收 500% 的惩罚性关税。川普总统9号发出第二轮关税通知，其中对巴西的税率最高，达到 50%。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将依据巴西经济互惠法应对。川普在给巴西的关税信中讲明征这么高的关税的原因，一是巴西持续攻击美国企业，侵犯美国人的基本言论自由；二是巴西现任总统卢拉政治审判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。这个证实外界先前的分析，川普不单止有经济考量，关税亦是他完成政治议题的武器。川普在关税信中为波索纳洛抱不平，说自己曾经与波索纳洛共事，对方值得尊敬。巴西这场对波索纳洛的审判是必须立即停止的政治迫害。川普还表示，他已经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加里尔立即对巴西启动301条款调查。鲁拉在 S 平台发文，强调巴西是有独立制度的主权国家，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指教，他将对美国关税实施反制。极度高温袭击中国，多地气温超过摄氏40度，全国35摄氏度以上高温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，连中国最北以最冷著称的黑龙江漠河市亦都出现罕见高温。根据综合报道，漠河市北极村以极寒气候著称，全年平均气温低过零下30度，最低气温甚至曾经达到零下52度。但根据中共官方数据，今年6月底至7月初，漠河地区最高气温连续3日突破35度。当地一位民宿老板说，北极村过去夏天最高气温很少超过30度，今年居然连35度都出现了。南方来避暑的客人说，比他们老家还要热。另一名民宿老板说，他新开的旅馆有冷气，果然吸引了不少游客，因为地处偏僻，要装空调并不容易，但现在真的是趋势。
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。再见啦。